所谓的图谋大师不是八路正在想着我要去哪里买一个房子，
不要一直把自己逼得要去实现什么，上帝已经在帮你实现这件事情。
锵锵百宝书开箱，
报书里有白报，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位助理，安静的、低调的、勤奋忠实的走完他的一生。执行，我不是主管，我没有请过助理，但我每天都有跟我一起工作的小助手，
是
他也很安静、很忠实。我叫他做什么，他都可以，只是偶尔会罢工，偶尔会闹脾气。他是我的 ChatGPT。
好嘞，他说：“对不起，你今天的上线用完了，不想跟你讲话了。”
因为我没有付他钱，就叫他帮我做事，所以他偶尔会罢工。
是，
夏满哥，你有请过真人助理吗？
我有帮我一些同工请过助理，我自己也有用过类似助理的同工。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助理算是好助理？
我觉得其实要培养。大部分助理一开始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跟 AI 小助理一样，
对，就是你要慢慢
对要训练，
就是当然有一些可能特质，比如说他比较观察的细心，然后做事也比较仔细，但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标准，我觉得那是你需要花力气去慢慢建立起来的。
个性的磨合也算是一种培养吗？可能合不来就不适合当我的助理。
对，大部分其实要能够做助理的，都不是属于那种粗枝大叶的。你主见我觉得可以接受，甚至因为助理的主见会帮助我解决我很多的盲点，这是很棒的。
执行端的主见很重要，
对，所以他要很有看法，但是他不能变成那种自我的坚持，就是说不管一定要照这样去做，那个对不起，主管也才比较会有这种傲娇的个性会多一点。我希望他有主见，但是他很能够倾听，甚至能够理解。我反而怕那种什么时候哈哈哈是是是就做出来都不是，那就很可怕。但是他又乖不乖，乖乖到你都不知道怎么骂他了，可是呢在事情上面其实不要用心去学习，理解力上比较弱，其实会比较辛苦。
做助理的协调能力要很强哦。
Coordinator， 我们讲那种协调者。有的助理他不一定需要处理这个协调的部分，他只要做转达，那是能不能清楚转达。那你讲可能有点协调的特质，就是我在转达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讲得很清楚，把握要点，又不会把那个可能当中有一些不好的用词或者是说的情绪又丢回去给他的主管。我想这个其实就是比较难的了。
我听过一个教会姐妹分享，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为董事长特助了。
是，
她是外文系的高材生，所以她成为外商公司的董事长特助。
是，
但其实他们产业的工作内容是很传产的，他是全公司最年轻的一个，
就很容易变成啊，就笑脸郎，这个年轻人在搞什么？这样，
人家以为特助都是跟着董事长工作就好了，他觉得特助最吃重的工作就是每一天要不停的去跟底下的人协商，要把董事长的话翻译成底下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再把底下人的 complain 或者是困难再翻译成董事长愿意听得进去的方式。
是，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很强的翻译能力，这不是语言的翻译而已了。
对，这其实已经不只是一般助理了，这已经是特助，就是秘书，甚至是某一种主管型的角色才需要做到这么细密的东西。
助理要八面玲珑，
他也要比较有耐心，因为他是通常是第一个吃情绪的那个人，夹在中间，然后两边的界面是缓冲，但是也两边都会撞到他就对了。
名字听起来不显赫，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应该相当显赫。
对，
锵锵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这位超级忠实的助理，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历代志下36章。耶利米是犹大国末年存在感很强的一位先知，
是
明明知道犹大国一定会灭亡，但他从来没有想着要逃跑去过安全舒适的生活，反而一直苦劝同胞，就连犹大国已经灭亡了，巴比伦设立的犹大省长基大利也被犹大人暗杀了，犹大军官还出于好意强迫耶利米跟我们一起逃难去埃及吧，耶利米他都没有趁机开溜，明明他也很清楚埃及很快就要进入战乱动荡时代了，而且最后一定还是会被巴比伦征服，耶利米的选择还是跟这群傻瓜同胞一起待在埃及直到老死。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人，
对，
我们要开箱的是他的助手，忠实程度跟耶利米不相上下，
有老师的风范。
这位助手叫做巴路，我们之前开箱过他。我觉得巴路是耶利米的秘书兼助理兼智慧型小助手，但他不是 AI， 他是真的。
是
他把耶利米所传达的所有上帝的话通通都抄写下来，因此他常常是这些海量预言的第一位听众。而当这些预言最后真的应验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批观众，第一个见证者。
对，
我们来开箱巴路的出生背景。耶利米说过，巴路的兄弟曾经在西底家王时期担任出使巴比伦的外交官。外交官通常要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要具备外语能力。
是，当时的亚兰文应该都很熟练的。
巴路的家世应该算上流社会，
就是一定在细心培养的贵族子弟之一。
巴路本人应该也具有外语能力的，
一定有。他写作的当中看得出来，他在亚兰文跟希伯来文的能力上都是很强的。
有这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却没有像他的兄弟一样去担任外交官，多么风光漂亮的头衔啊！他跑去当一位先知的助理，而且这位先知不是什么皇亲国戚，不像以前有一个以赛亚，他是可以自由进出王宫的，他的生活水平应该比较优渥一点，
就是有一些供应。
耶利米的生活很辛苦，
是
跟着耶利米真的很吃土，随时会被抓、被打、被关、被陷害。但巴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耶利米。
是，
当约哈难军官强迫耶利米移民去埃及的时候，巴路也跟着去了。
对，
感觉他的个性本身也很忠实，很脚踏实地，安分守己，或者任劳任怨。
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助理甚至是没有拿钱的，不是耶利米请一个助理来，不是，比较像是门徒，就是我来跟耶利米学习的，他还要供应老师的需要，所以某个程度他们还要想办法让老师有一点可以吃的。当然耶利米也会照顾他，也因为我觉得耶利米对上帝的忠心吸引了巴路愿意在当中这么真诚的去帮助耶利米做这些事情，而且还能够做到他的书记，表示对他的信任度是相当高的。
这种工作态度绝对不是有几分钱就做几分事的工作态度。
对，因为甚至要冒
现在人比较是这种工作态度，
对，那他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替老师在那个圣殿宣告预言的内容，那摆明就是要被人家攻击的，但是他还是去做了。
圣经很少提到巴路这个人的言行或者任何表态，感觉他这个人的性格好像本来就很低调，甚至有点沉默寡言。
我觉得他是可能理解他的身份跟角色是什么，他是传达的角色，是记录的那个角色，他就把它做好。对今天我们来讲可能会觉得啊，这一辈子都这样做没有出息没有出名，可是对他来讲他忠于上帝交托给他的事情，就如同耶利米忠于上帝交托给他的事情是一样，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态度来看。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他并不认为哦，我都把名声让给耶利米，不是，我把我的职分做到最好的那个位置，所以才能够有后来我们今天看到整套的耶利米书有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巴路把它记录下来，再经过后续有一些编辑或者其他的门徒一起把它完整的书卷，能够把这些忠实传留下来，巴路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没有巴路就没有耶利米书，也不会有耶利米哀歌，因为耶利米本人好像从来不写他自己所传达的话，通通都是巴路在写耶。
对，其实上帝在召与先知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先知都被要求要做记录，他需要一个助理，也是带着他当他的门徒在学习，所以门徒也有义务把这个记录下来。
虽然巴路这个人蛮低调又安静，但他对于自己所抄写下来这么多预言，他的心里其实是有情绪的，甚至很有可能第一手抄写的时候就哎呦喂呀，天哪，七上八下，
对，我要写的一篇大逆不道咒诅自己国家的语言，真的是不好下笔。
在约雅敬王的时期，以前约雅敬王他是一个疯子哦，因为他是会到处追杀处死先知的一个王。有一次巴路他抄写到了上帝对他个人所说的话，巴路啊，你曾说哀哉，耶和华使我愁上加愁，我因呻吟而困乏不得安歇。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
是
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肉之躯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
是，
这是耶和华说的。哇，巴路抄了这么多的预言，他第一次抄到这是上帝对巴路说的话耶。
也是给巴路的一个回应。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发现八路常常愁上加愁救命啊啊，怎么办呢、啊？
怎么这么麻烦呢、啊？
我的形容感觉比较像是我个人的情绪跟口气啦。
对，因为八路
这种忠实的男人应该不是会这样 murmur 的、
我觉得耶利米一定也看得出来，然后八路可能也曾经在某些时刻跟耶利米抱怨说，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到底要落魄到什么状态，要被唾弃到什么地步，因为他有家是官宦背景好了，好贵族子弟，更知道这些他们会使出的手段或者会带给他们的压力到底有多强。你已经优渥惯又来过这种被人家唾弃讨厌的样子，亲友要嘲笑讽刺你在跟一个什么样疯子老师的时候，我相信心里面都会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回应的一种无奈感，所以他也这些哀叹的过程，我相信耶利米也看在眼里，上帝很怜悯一定会这样，但我要给你一个回应跟保证，让你不用再为这件事情烦恼。
以前古文课本上面有一句谚语说人生是字忧患时，人生的忧患打从你是字之后只会越来越多的意思，
就开始，对，你越懂烦恼就越多了、
对八路来说他不是平民、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教育，是是是，
他还精通各种外语，他的忧患感应该会更强烈。
是 是,
是,
是，本来他可以是一个很大家受欢迎啊翩翩公子啊，就没想祸难到这里跟不受欢迎的老师，
还要养老师。
对对对，
可能也因为贵族家庭，所以他养得起自己家老师了、
对，按照他们当时门徒的习惯，
上帝叫八路不要图谋大事。我以为八路已经很低调很安分了耶
就用一个现代人心态，我们通常大概四十几岁快五十，他们会有个说中年危机，突然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这一辈子到底在忙什么，做什么意义呢，对自己的生命开始提出很多质疑，做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意思吗，我委屈到这种地步，哇，很劳碌很辛苦，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时候，可能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回应，你不要怕，不要再为你自己担心你要成就什么东西，因为我对我自己找不到肯定的位置，所以他可能也在这么多细碎负面的回应的当中，在坚持的过程的里面，他也出现我在做什么，也没有人要听我的，也没有人要相信我们讲的，我以为我的老师是很厉害的，但所有人都在反对他，然后我们过得这么辛苦，那我在忙什么，这种
心态，我卖力又忠实的做这么多抄写到底有没有意义，
被人家烧掉还要重新抄，这真的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所谓的图谋大事可能不是八路正在想着我要去哪里买一个房子，
是
而是他对自己人生他想要把握一些东西，
不管或大或小的自我实现的那种期待，我想上帝知道他在想的是什么，不要一直把自己逼着要去实现什么，上帝已经在帮你实现这件事情。
耶利米他一直到老死都住在埃及、
嗯、
而八路也一直跟着耶利米服侍被掳到异乡的犹大人、包括埃及犹大人还有巴比伦犹大人、有人说八路他最后也是老死在埃及的，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耶利米先过世了、而八路他就跑去巴比伦、用耶利米曾经传讲过的话来扶持那些被掳的同胞、你觉得读者可以跟八路学什么？
我觉得那份忠心在很微小的事情上面，耶利米叫做先知，大家都会看着他，可是谁能够把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他所经过的生活的状态，还有他预言的实现，再一次提醒说明给以色列人听，就要靠他了。八路我们叫书记，等于接下来到分散的各地开始有会堂的那些宗教老师的前身，这些人才能够把话传递出去，我相信不只是他，可能还带出了一些门徒，把耶利米所说的话提醒那个以色列百姓不断的传回去，让分散在巴比伦各地的以色列的族群，犹太的族群里面可以紧紧抓住上帝的话，然后重新开始。这样的角色是清楚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定位，才能够守得住也能够受得住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把最真实要传达是上帝这件事情传递到其他人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八路的特质，好叫我们把上帝的话传到人的耳中。
我们接下来要来聊一位前犹大王、他在犹大国已经灭亡26年之后，忽然间被巴比伦释放恢复自由身、甚至被赋予了如同巴比伦贵族的地位，是可以跟巴比伦王同桌吃饭的、他是约雅金，
是
犹大国倒数第二个王、才做王三个月，登基三个月，巴比伦就大军压境。他是犹大国末代几任王当中那些凄惨的王当中唯一一个主动投降的王、 带着所有的王室成员，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儿女，乖乖的出城投降，很有诚意，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
活
下来有善终的王。
没错，
巴比伦没有虐待他，只是把这一大群人，包括技术工匠总共10000人统统带回巴比伦。约雅金就被关进了巴比伦监狱里面，
是
度过了37年阶下囚的生活。等到新任巴比伦王上位的时候，新任巴比伦王竟然向约雅金颁布了特赦令，不只释放他出监牢，还给他特别的恩惠，使约雅金的地位超过所有同样被掳来巴比伦的各国领导人。约雅金他终身都可以跟巴比伦王同桌吃饭。下凡哥觉得这件出人意外的好事，为什么只单单领到约雅金啊？
我觉得这是回应到在他那3个月的王听进了耶利米提醒他的话，如果你可以这样做，上帝一定会给你回应，就是让你可以安心的，不会被死亡夺去，你会再次的得到上帝的恩典。其实也在相对回应后面几个王所面对的事情，这些真的回应上帝的，按着他的时间到了，他就会得到上帝要保护他的一个确据。同样也让这些在四围的犹大族群，他们会从这件事情再一次印证耶利米所说的是真的。这些东西其实一步一步加强，包括其他的有听到这个预言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还包括了其他很多的族群，知道这个事情，当他们看到这个王出来，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也超乎他们的预期，按照常理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发生了。所以在这里面才能看到出哪一些是上帝的手段。
国家已经灭亡了，这么多坏消息当中，忽然有一个好消息出现了。
对，
大家会忽然间警觉到上帝说的是真的，上帝没有骗我们。
而且没有说在这当年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权力或势力可以逼说，哎，你们把我们的王放回来，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时所有的犹大群体都在想办法活下来，根本没有人能够去做这个事情，能够维持他的信仰，活出跟周边人不一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谁有余力去管说可以帮我把王放出来吧，他已经关够久了，不会。完全看到在操盘的过程当中，上帝的手一直按着他的计划在行动。
约雅金他坐牢37年之后出来，忽然间就变成了巴比伦的贵族，
是
终身不必工作。巴比伦王宫每天供应他3餐，甚至还拨给他每日生活费，好像零用钱一样。这个待遇也太好了吧。以巴比伦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啊？他没有要派约雅金去执行什么任务啊，不需要交换条件啊。
对，没有说他其实没有任何交换的本钱，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值得特别的提出来，就是因为让大家知道说，你看耶利米所说的真的发生了，唯有上帝。至于你为什么影响了当时巴比伦王愿意把他放出来，其实没有人有答案。很明确的，这件事情是完全出于一个王觉得好了，那个人关太久了，把他放出来，或者他开始对犹太人的很多的知识或者是这个信仰有了兴趣，他才觉得不如把这个王还活着就让他出来。因为37年在监狱没有死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反正现在也老了，不可能再去吆喝国民来反抗巴比伦。
对，而且监狱的条件没有那么好，他可以过37年，这也是一个上帝特别的保守。
所以对流亡各地的犹大人来说，会更加倍的提醒说，我们要记得耶利米说我们好好待完70年就可以回归故乡了。
是，
现在是犹大国灭亡的第26年。 按照上帝的话，犹大国灭亡，那一块土地才终于得享安息。因为土地荒凉，没有什么人烟，圣经说地就守安息直到满了70年，
是
人都被掳走了，所以土地才终于可以休息了的意思。
是
以前利未记有提到过安息年这件事情，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田地耕种到第7年的时候要
休息、
不耕种不收割，把土地放着就让它休养生息。
对，
用现在的说法叫做恢复地力，因为如果你太频繁无休止的耕作，农作物的产量品质反而会急速下降。
是
利未记颁布的这种每7年休一年的做法，叫做安息年。
是
刚刚说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预告犹大人要让土地休息70年，这跟安息年的规定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补足过去他们没有休息的年代，进入这个地区之后就从来没有真的去执行过安息年这件事情，所以他 被拿来做一个回应赔偿这个土地的时间。
耶利米说他们要修70年、嗯、那所以7乘以70等于490年、嗯、难道犹大人已经过了490年没有修安息年吗？我们要来算一下、嗯、以色列人从有君王开始，第一位国王叫做扫罗、嗯，一直到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君王叫做西底家，
是、
嗯、加起来总共是465年。
嗯，
如果往前推490年的话、嗯、那就早到士师时代了。
嗯，
就是说以色列人从士师时期就没有再遵守安息年了。
其实从士师期就已经很明确，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一定没有按照律法去行，不然整个国家不会败坏到那个地步。他们当中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就是一团混乱的状态。到了扫罗开始亡国时，整个信仰才真的被建立。这个信仰在他们当中一直有，但是一直都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也不是当中唯一的一件事情。百姓更是如此，过去所没有遵守的现在全部给我赔回来。
所以他们以前在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嗯、就是完全不休耕的状态，一年又一年不停的种可能一年当中只休几个月。
这个东方人习惯，你要说你可以做事，你或者不做，浪费时间，不勤劳。
我家乡的农田也是这样子在做的、嗯、只有每一年冬天的时候会休耕，
就是你种不出东西还没办法。但是这样种的结果就是必须要用肥料，更多的肥料去保持土地啊，或怎么样。但这两年讲生态农法啦，讲自然农法，就会强调休耕的重要性，或者是换耕。原来你种什么，换一些不同的东西去种，然后让这个地里面的肥料啊，地力可以平衡回来。上帝不是故意要你休，但是这也代表一种对上帝的尊重，属于上帝的应该还给上帝，不能够拿去滥用，这个概念也在他们的里面。
这也是好好使用上帝赋予人的土地管理权。
是，嗯，
我们上一回说欺负人的也会被上帝审判，
嗯哼，
里面我们聊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如何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权利，
是，就善用它。
事实上犹大国灭亡后大约只过了47年，他们就接到了可以返回故乡的通知。47跟70差蛮多的所以有人说所谓的70年不是从犹大国灭亡开始算，
不是对，
而是从约雅敬王时期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去巴比伦
的
时候开始算起、嗯、
对，
如果是从那个时候算的话到此时大约是过了66年、
嗯、
比较接近耶利米所说的70。
对，所以大概70到50之间是我们认为比较恰当，因为毕竟年代的计算没有那么精准。对，
但仍然不是耶利米所说的、嗯、就是那准准的70年。
所以70年
70真的是约束而已、嗯、
是一个概述，就是说你要算刚刚好70我觉得很难，因为对犹太人他们的概念40 70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完整数字，所以他讲到70的时候第一个不短，时间非常长，但是有一个极限，完整了，处罚完整了，上帝的怒气消退了，我们就重新获得恩典，这种概念、
嗯、不能够用解数学题的方式来看待先知预言。
没错，因为一方面圣经也不是一种编年史，就是每一个年代非常清楚的方式，它是把大事还有跟我们教训有关的事项写在当中，所以它也不是用我们现在的年代的计算方式，因为包括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属于阳历的年代的计算，那他们都也是用月亮的月历，就是我们讲的阴历的模式来看这个时间的计算，所以其实有没有闰月，有的连闰月都没有，算起来那就完全都不同，所以落差到30年这种情况其实都已经算是很准确的了。
反而我们现代人在看待古代预言的时候很喜欢用数学家的思维去解，要解到很精密，像很多人在讨论什么玛雅预言啊，
是，对，
就要算到很精准的西元多少年的几月几号那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是，
反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上帝并没有要我们用数学家的头脑去解先知预言，
对，他更重视说你知道什么是必要将来的事吗？那你现在要怎么面对，怎么去应对，这才是他最重要的提醒。
过了这66年差不多70的约束，犹大人接到的返乡命令竟然不是来自于巴比伦，不是统治他们掳走他们的巴比伦、
嗯、
而是新兴的强权波斯、
嗯、
因为这个时候波斯灭掉的巴比伦、
嗯、
就是我们上回有开箱过的哈巴谷的预言。
是，
但我们刚刚开箱、嗯、约雅金王被释放的时候是巴比伦释放他哦，
对，
而且巴比伦后来也攻下了埃及、嗯、就像先前亚述攻下埃及一样，巴比伦灭掉了亚述之后、
嗯、
也去攻下以前的亚述属地埃及、嗯、
对，
在此之前，巴比伦俨然就是已经坐稳中东霸主的宝座。
嗯，
没想到才短短几年时间就风云变色耶。
嗯，
这真的是人很难料到的局势。
没错，
巴比伦是怎么灭亡的？要先来聊两个年纪轻轻就被抓到巴比伦的犹大人。
是。
他们分别在约雅敬王三年还有约雅金王三月、
嗯、
也就是犹大人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时，他们是在这两次被抓来巴比伦的。第一位叫做但以理，他是犹大贵族、嗯、受过良好教育，还是个年轻人、
嗯嗯、哼，
巴比伦第一次来犹大抓人的时候最看重这种再造之才了，
这已经被培养的不错的孩子。
但以理就跟其他贵族年轻人一起被掳去巴比伦、
嗯、
此后他从受训到任职一直都在巴比伦的宫廷里、嗯、
对。
第二位年轻人叫做以西结，他是一个利未人。巴比伦第二次来犹大抓人的时候，以西结跟许多王室贵族还有技术工匠总共大约10000人被掳去了巴比伦、
嗯、对、
嗯、他一直都住在民间跟犹大同胞住在一起，虽然社会地位是巴比伦的被掳平民，但他很积极的向同胞传讲上帝的话，相当于是把他以前在故乡应该要做的立位人啊、
嗯、
祭司的工作搬到了巴比伦继续做、嗯、
对，他就有点像我们讲文士的前身，这个身份他有教导啊、解释啊、主祭啊这种工作他都有在当中。
但以理啊、以西结啊，他们都跟耶利米是同时期的先知、
嗯、
但这三个人被上帝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
嗯、
但以理是巴比伦的宫廷，
是、嗯、
以西结是巴比伦的民间犹大社区，
是
耶利米一直都住在埃及,
埃及
服侍埃及犹大人、嗯、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分布看出，上帝不是只有想要拯救犹大人而已、
嗯、
他也想要拯救巴比伦的执政者，巴比伦的犹大人、
嗯、
还有埃及的执政者，埃及的犹大人。
是、嗯、
我们以为被掳到异乡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没想到那也是上帝差派人的一种方式。
对，尤其你看到到新约，你会发现当这些教会发展开始，其实跟这些原本就在外地扎根的很多的犹太人，跟到当时会堂去的许多的外邦族里，都已经预备好了，一批一批的带到上帝面前来。
前阵子才看到有一个牧师在网络上分享说、
嗯、
他刚开始当牧师时因为太穷困了只好去打工、
嗯、
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屈辱，当上帝的仆人怎么会这么穷呢，我还要去打工呢、
嗯、是、嗯、
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同事，很年轻的小同事总是缠着他说，哇你是牧师耶，那我问你哦，圣经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嗯、对，
他说那个时候因为他情绪很不好，所以常常就敷衍他而且他还故意挑那个写得很艰深的圣经的书、
是来跟他解释这样子
就是民国初年出版的那种书他就把这种书丢给他说，
是
你自己看你自己查，
哇搞这么文字艰涩的东西去看，
他说他自己完全没料到一年之后这个人竟然信主了、
嗯、
现在成为他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同工、
嗯、
他完全没有料到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竟然上帝也算是差派他去向一个年轻人传福音、
嗯、
而这个年轻人成为了教会的中间分子。
嗯哼，
上帝撒种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是就有时候超出我们想象，我们以为犹大国灭了，不，他把整个福音的种子散到当时的世界各地做接下来的预备、
嗯、即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差、
嗯、
我的环境很不好，上帝其实还是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仍然对我们有心意、
嗯yeah。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一回来开箱但以理、以西结他们在巴比伦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是，
我是知心、嗯、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拜拜
拜拜。